以下是读经，今日要读的经文在诗篇27篇第一节至12、14节。诗篇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12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正道，今日要正道的题目为扭转乾坤，绝处逢生。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两周不见，有隔如三秋啊，这个恍如隔世啊，看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上帝要传讲给大家的信息是诗篇27篇。这一篇诗篇是信心之歌。这篇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在大卫的人生当中一个非常浓缩的状况。如果你读诗篇常常就是这样嘛，很痛苦啊，求神救我，然后宣告上帝必救我，然后结束，对不对啊？但是这篇诗篇它很浓缩啊，告诉我们其实一个有信心的人其实他的信心来自于什么啊？那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像大卫一样，虽然人生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一波又一波都超乎你过去所经历的，但你却可以不断的有得胜一切困难、危机、艰难或心里面那个低层的那份信心呢？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的宝贵，诗篇27篇。我们今天要从这一篇诗篇呢，能够来学习大卫一生当中他在一切的艰难面前都能够有这份信心的秘诀啊。曾经有一个故事啊，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但它就是一个故事。他这样说的，有个年轻人哦，他有一天想哦，我想看这座高山的日出，在山顶上看日出。所以他就预备好自己，他要夜爬啊，晚上爬山，他算到这样爬上去的时间差不多，在那里我就可以等着看到日出啊。那天他就预备好一切的装备以后，他就往这个山上去爬。但是这个山其实也蛮陡峭的，他就往上爬，那突然间遇到风雪，那能见度很低，那他就是爬爬爬，突然间一脚踩空，哇，他就掉下去了，万丈深渊呢。但他是有个少有经验的人，有一点经验的，所以他就啪啪啪啪摸，哎，他抓到一根很粗的蔓藤，所以他就抓住那个蔓藤以后，哇，他想，哇，这是我唯一保命的一个东西了，他死死抓住它。但他发觉他的体温在下降，他就预期说，如果我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我的体温下降，我可能大概就会死了。所以这个时候从来不相信上帝的他呢，突然之间呢，就想起把头抬起来，向天，不是长叹哦，就向天呼喊，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请你救我。那很奇妙了，这时候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他突然就听到一个很坚定温柔的声音对他说，你真的相信我会救你吗？我当然相信，哇，这个是很神奇的经历嘛，对不对？在最危机的时候他竟然听到有声音这样对他说，所以说我当然相信啊。他说，好，那请你把你手上这个蔓藤放掉。这句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心里面立刻很挣扎啊，是不是啊？这是我唯一保命的，下面万丈深渊呢，上帝，你没有说错吧？放掉我就死定了。我想你来救我，大概差遣一部 helicopter 对不对？或者一个直升机嘛，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嘛，一个钢索嘛，一个什么叫做，那怎么叫我放手嘞？他就很挣扎。他最后他在煎熬当中，他选择了我不要放手。 我不要放手。他刚才说我相信你会救我，可是他经过这个煎熬的这个思考之后，他决定不放手。第二天警察就来了。警察来的时候看到一具尸体，手里紧紧抓住那个蔓藤。奇怪的是，这个人的脚离地面只有30公分。如果他当时相信上帝说的，你放手，他不会失去体温，他会获救。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在艰难当中，在危险当中，在极大的困难挑战当中，我们常常对神发出呼求，但上帝都很沉默。他没有介入我们的人生的困难，他没有立刻救我们。我们觉得上帝，你好像离弃了我，你好像不听我的祷告。因此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我们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对吗？是吗？哎，第二堂人 wake up， 已经可以大声一点了吧，齁。那这是第一个痛苦。第二个痛苦是，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跟神祷告，上帝很清楚的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他的话语，透过灵修，透过他就告诉你说，我会救你，没有问题，你放手，你交给我，将你的重担卸给我，我抚养你，我必使义人永不动摇。这是诗篇嘛，对吧？那在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把重担交给卸给神嘛，因为他顾念你嘛，你这个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魔鬼嘛，是不是？他像吼叫的狮子攻击你啊，那你经过短暂的这个抵挡之后，我就会成全你嘛，是不是？啊，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呼求了，我们也听到上帝回应我们了，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这个年轻人的选择，对不对？我不要放手，我不要交托，我不要照你说的去做。弟兄姐妹，神不说话我们很痛苦，神说话了我们不信，我们还是。所以人生的苦短哦，常常是这个原因来的。基督徒，你很多时候很苦，不是上帝没有对你说，是上帝说了你不信。弟兄姐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都很软弱，很多时候在艰难当中我们都很难相信了，我们都会小信，甚至我们不信，然后我们就掉入一个不信的漩涡。这个漩涡把我们漩到一个地步，我们离神越来越远，我们就开始抱怨他，我们开始怀疑他，渐渐的我们就离开他。今天我们却要另外一个循环，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循环，我们要在艰难当中，我们要相信他，然后我们就会伸出信心的翅膀，然后我们就开始往上飞升，我们就冲破乌云，看到云上的太阳，我们就能够超越艰难，我们在患难当中就可以飞越那个患难而欢欢喜喜，然后我们在当中会经历到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恩典，然后我们就飞向神，我们就与他更亲近，接着我们因着跟他更亲近，我们就更认识他，然后我们的信心翅膀就从麻雀的翅膀变成老鹰的翅膀。这是两条路。今天就是帮助我们透过诗篇27篇大卫的信心之歌，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他从打哥利亚开始，或者说打熊跟狮子开始，他持守了这份信心，一直到他死他没有输过。这份信心不单是神愿意给他的，也透过诗篇27篇启示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论你今天遇到怎样的艰难，你无论遇到怎样的绝境，你无论遇到怎样怎样的放不过自己的痛苦，今天求主透过诗篇27篇让你看到一个曾经软弱过的人，一个不断面对一波又一波艰难的人，他能够拥有一份超越这一切的信心。阿们。他的人生可以绝处逢生，可以否极泰来，他的人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可以不断的超越艰难，每一个超越带给他更大的信心，使他的人生可以活在正循环当中，不断的扭转乾坤。求主帮助你，当你进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你的信心的层次，当你离开的是那个样子，当你离开的时候，我呼求主耶稣帮助你信心的层次能够张开信心的翅膀，能够飞越你过去的那个层次。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今天早上我们诚诚实实的在你面前，我们战心警醒的在你面前，我们寻求你的面，我们求你赐下悟性，将你的话语能够向我们开启，并且让我们能明白。神啊， 求你恩待我们今天的敬拜，得蒙你的悦纳。我们呼求你，让你将你的心，你所喜悦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信心跟进来的时候完全不在一个同档的层次上，让我们走的时候能够带着展开信心翅膀的那份信心离开。你帮助我们，你知道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遇到多大的危机，多大的绝境，多大的困难。主，但你为我们预备了这首诗歌，求你透过这首诗歌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拥有大卫这一辈子得胜的信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从大卫这首诗歌，如果你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你会发现其实大卫遇到了极大的艰难。这让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是，弟兄姐妹，不管你过去的信心有多大，不管你靠着上帝你经历了多少得胜的恩典，你的未来依旧会面对许多许多的危难，许多许多的危险，许多许多的难题。不管你过去跟神的关系，你的心是多么的平静安稳，你依旧要面对许多许多那样让你的心里面搅起你心里面的痛苦，一样要面对很多心里面要面对的沮丧，你前所未有，你根本想都想不到的困难，依旧会面对这些属灵的信心伟人。阿爸们，如果连这些信心的伟人像大卫，他是一个这么依靠神的人，他的信心这么好的人，他都要不断的面对一场又一场过去从来没有面对过那些艰难，那上帝就告诉你，你信靠上帝这条路是小路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面对艰难。那你说，牧师，为什么我要面对不断的面对艰难，大卫为什么要不断的面对一场又一场征战，而且这些征战都不一样？那我要告诉你，今天的诗篇里面他的经文告诉你很清楚，你知道其实越面对绝境，面对艰难，面对困苦，面对前所未有的沮丧，你知道其实是一个祝福吗？你知道危机是有正面的作用的吗？困难艰难临到你是有正面的作用的吗？当我们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发觉它有正面的，非常正面的作用。第四节怎么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你知道艰难哦，危险哦，临到我们有一个正面的祝福哦，是它会让你跟神更亲近，它让你成为一个紧紧抓住神的人，它会让你跟神的关系更亲密，对不对？你知道人性有一个问题哦，我们从来，我们有一点成就以后，我们就忘了自己是谁。当我们的成就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忘记自己是谁。当我们一切都很成功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就会觉得自己很伟大，动不动就要跟别人分享，你不对，你不懂，我告诉你。这就是人性，这个带来的是什么效应？把上帝挤出去。人就有一个问题嘛，当我们很安逸，当我们很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但是危机困难有一个好处，它第一会让你看到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我们手中能控制的是多么的有限，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没有神离开神。阿们，请记得，危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渺小，也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人生根本不能没有神。阿爸们，我们会唱出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分分秒秒，不要离开我寸步。阿们，危机会把我们放在当中，这是安全的。当一个人觉得我可以 handle 一切，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喜欢老祖宗的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老祖宗又说了一句话，要居安。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吗？他这么爱我们遇到，要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有时候不讲话，沉默，我们跟他祷告，好像都没有在听，他继续让我们在当中，你知道为什么了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人性的问题。我们吃不了三天好饭好日子，我们过不了三天好日子啊！大卫的人生不就见证这件事情吗？不是吗？约押带着大家来打亚门的时候，他在干嘛？睡觉睡到日头平息， 我都不知道晚上在干什么，他这么困啊，然后就开始犯罪啊。他人生当中的污点就是这样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发觉一件事情，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一些艰难，其实是在保护我们，是在帮助我们紧紧的抓住他。阿们。大卫在最后一节他讲出这件事情来，他说我们要等候耶和华，等候你知道那个意思的，等候就是跟神绑在一起的意思。弟兄姐妹，他知道他不能离开上帝半步，他必须跟神绑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人生一直经历艰难，我们的人生经历危机四伏。这个时候大卫带大家从第九节看到他到底在经历什么，这首诗篇讲出他自己的很艰难的状况。第九节一起来读，牧师的声音哦，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好，第九节预备，请。
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下我，也不要离弃我。
大卫这个时候最痛苦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危机大到一个步，一个地步，他跟神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表示这个危机大不大？或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感受不，危机太大了，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前面讲的是危机大到一个地步让他抓住神，后面这样的解读是告诉你说，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孤单到一个地步，他体会不到上帝跟他在一起，他觉得上帝已经离开他了，你知道吗？哇，所以这个危机是不是很大？第十节大家再来读看看他的危机有多大，他的危机是什么？请。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的爸爸妈妈离开他，但是诗词总是让我们体会他的意境，有可能有却没有记载。但无论如何 anyway， 这句话是告诉你说，他最信任的，他最倚靠的，最爱他的，这个时候竟然也，请问这是不是雪上加霜？这样的痛苦大不大？我们常常在困难的时候，难题的时候，我们会找那个最爱我们最信任我们也是我们最信任的人，对不对？当这个人都不见的时候，都不在的时候，你孤单一个人被放在那个时候，你说痛不痛苦？所以说这个信心之诗，有人说它里面其实是很深的悲哀之诗，很痛苦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就知道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压力，那样的威胁，那样的无助，那样的孤单，把你逼到绝境。我们再来读第十一节这个经文，请。你看这些经节，其实在 点出一个重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生路在哪里，他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他完全不知道，对吗？不然他不会说求你指教我嘛，不是吗？你知道人生当中一个很恐怖的感觉，很痛苦的痛苦是什么？很痛苦的难题是什么吗？就是我遇到了问题，我完全不知所措，我不知道生路在哪里，我不会解决，对吗？我想许多父母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吗？明明昨天孩子还很听话，今天就不理我了，对吗？明明过去带孩子的那一套，到今天突然间就不管用了，是吗？人生很多晴天霹雳的这种感，都是这样来的嘛。很多时候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没有发现吗？我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你没有遇过啊，突然间变了嘛，不是吗？明明以前都可以很好的关系的嘛，讲话的关系，突然间就是不理你了。在公司也是这样啊，大家不是都很好的相处，同事主管都处得很好吗？突然间他们把你当空气，突然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不约你，这怎么回事呢？重点是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并且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对吧？你在学校去，你突然间被边缘，跟你很好的几个同学突然就都不跟你讲话了，哇，怎么会这样？你拿手的数学突然间 他不认识你，你也发觉你不太认识他了。你的分数突然间变得比玉山上面的空气还稀薄，这怎么回事呢？我真的帮助过这样的姐妹，比读北一女，她突然间我数学我都不会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常常是这样，然后我们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何挽救我那个可怜的稀薄的分数，我不知道怎么样挽救我跟我同学的关系，我同事的关系，我不知道挽救我怎么挽救去挽救我跟我儿女的关系，我跟我配偶的关系。当大卫被逼到绝境，发现好像上帝都不在，或是痛苦到个地步，上帝你绝对不能离开我，或是他发现在同时他能倾诉的对象都没有了，而且是背离他了，甚至他的儿子要杀他了，亚撒龙啊，在一波一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经历当中，然后他发现他手足无措，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你想这个时候大卫是不是很痛苦，很孤单，很无助，压力很大，他应该要得忧郁症，对不对？第十二节，祸不单行。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他讲出他心里面，他面对的是什么？十二节一起来读，请。弟兄姐妹们，他发现他所面的危机非常巨大，他面对的挑战非常巨大，他的敌人对他的攻击的劲道非常强大。那是不是普普通通的危机？不是普普通通的攻击，那不是一场普普通通的小战争，那是一个巨大到要把它吞吃掉的战争。攻击是可以完全打垮他的危机。这个时候的他却发现神好像不在了，沉默了，却发现他最能信靠的人不见了，而且是背叛他了。更恐怖的是他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招可以用了。弟兄姐妹，其实大卫一直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因此他说了一句很宝贵的话，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大家一起来读，请。好，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原文不是这样子的。原文呢，它这个诗词它用了一个文法的特别的一种修饰法。这个做法它要表达一件事情。原文是这样子的。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然后就没了。这叫做断白法，知道吗？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后面那个就早已上胆了，是我们和合本很厉害的翻译，知道吗？和合本非常强大哦。你去看原文圣经，如果你有和合本圣经，它旁边是打点的，对不对？表示原文是没有的。这个是大卫写这首诗，他这边他就这样突然间断掉了。他表达的是，如果我不相信耶和华，我死定了，我根本没有什么，我没有出路。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他强调的是这一件事情，我只有耶和华了，我只有倚靠神了，如果我不信靠上帝，我就没有了，阿们，我死路一条。他透过这个文法断白法把它断掉，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大卫在强调一件事情，我现在是一个只能依靠耶和华的人，我现在没有路可以走，我现在唯一的出路是信靠耶和华，阿们。好，今天你们讲到这里，我们要开始看重点了。危机每个人都有，重点是我们怎么样拥有胜过世界、胜过危机的信心，对吗？好，告诉你第二点就是你要立即反击。大卫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坐困愁城，他没有坐以待毙。大卫永远是面对困敌的时候，他就即刻反击，第一时间就反击了。阿们。撒旦攻击你的时候会用很多的谎言，把很多很可怕的未来各种不同你会被吞吃你会打败的画面给你，而且是一波一波一波的给你。你信心胜过以后，他又来又来又来，你晚上睡不着觉他来，你早上睡醒了他又来， 你看到什么你又来，一波一波的来。弟兄姐妹们，撒旦用谎言打败你，上帝用真理坚固你，释放你，阿们。所以我们说真理使人得以自由，对吗？重点在这里，重点在这里。当这样的危难来到你，很实际的很现实的临到你的时候，你要立刻反击，你不能等一分钟，你不能让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感觉进入你的心里，阿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第十四节他怎么说，一起来读，请。注意，当他说如果不像我就上胆，很痛苦，将从第九节讲到这里，他立刻开始反击。他的反击很简单，我要等候耶和华，我要刚强，我要使我的心壮胆起来，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他又说什么，我再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两次吧。他开始讲等候耶和华，然后后面等候耶和华，是不是？因为你们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办法刚强，你有办法自我壮胆？不错哦，这一堂有人承认哈，上一台很多人承认。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很软弱？你说你刚强嘛，你壮胆嘛？你讲的可容易啊！我遇到这么大的危机，我要刚强，我知道啊。哦，在打征战的日子，如果你如果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也知道啊。可是我有办法吗？你有办法吗？请大家回应好吗？没有办法嘛，我的问题就是我是知道我做不到嘛，对不对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很多人说我可以，你涉世未深，你年纪不够大。你如果经历过人家那样的困难，我看你怎么刚强，我看你怎么壮胆。因此他用两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包起来，前面叫做等候耶和华，后面是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即刻反击的话，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对不对？等候耶和华，这个等候这个字哦，就跟我们等候耶和华人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的那个等候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跟神绑在一起哦，像一个你知道这个参天的大树哦，它可以长得很高，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它长得一样高，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很软弱的蔓藤，你知道吗？它就标着它的这个躯干，就这个树干就一直往上标，所以它一直跟它紧紧绑在一起，所以它多高它就可以多高，这样懂这个意思吗？西班牙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很简单哦，他们就很清楚说，我们等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拧在一起，包在一起，绑在一起，这样懂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我坚定的，你要怎么绑，你要怎么跟神绑在一起？我坚定的相信他的应许，相信他的信实，阿们。相信我坚定的追求，不断的选择，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信实。跟牧师说一次，相信上帝的应许，
相信上帝的应许，
相信上帝的信实。当你在危机当中，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你要有大卫这样的信心，你就非开始学习用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信实来面对你的危机，阿们。这个时候你跟神绑在一起，上帝会把你拉上去，哈利路亚。希伯来文的诗是对仗的，所以第四节对仗就是末句对仗哪一句？第一句。所以十四节是对照第几节？所以他开始告诉你什么叫做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信实，阿们。什么叫做等候神呢？我们来看第一节，一起来读，请。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心里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弟兄姐妹们，等候耶和华的人在相信什么？相信什么样的应许？他相信上帝是我的亮光，我什么都不怕。你知道在整个死海的大的旷野，在犹大的旷野是非常可怕的，陡峭的岩壁，晚上如果没有一点星光月光，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你下一步可能就掉到山海底下去啊。所以大卫用诗告诉我们说，对，我必须选择一条路，我的出路在哪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他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阿们。我相信他会指引我，我的后面必有声音对我说，这是正路，行在其中。阿们。会的，我相信神会照他的信实，他的应许指引我前面当走的路。阿们。当我认定他，他就必指引我前面的路。阿们。我在我一切的事上，我就是认定他，我只要你的旨意成全，你就会对我说话。哈利路亚。第一节开始，当你是我亮光的时候，我怕什么？怕就不见了，信心一来怕就不见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保罗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他花了三年之久，昼夜流泪，凡与这个教会有益的，他没有一句话不说的。这一个好牧师牧养了三年的以弗所教会，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牧养他们了，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但他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在这个教会，但这个教会面对了很大的艰难。罗马政府不但把我抓进去，开始要大力的逼迫他们了。因此这个时候以弗所教会是害怕的，他知道他每一只羊，甚至可能里面的这些长老，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监督，长老跟监督其实同一个职分，就是牧者，他们可能都害怕了，更不要说那些羊了。因此以弗所书有两个祷告，你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两个祷告把以弗所书切成三块。他第二个祷告，他说我在神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的力量刚强。为什么为他们心的力量祷告刚强呢？是因为当你刚强的时候，可以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好办了，信心就起来了。阿们。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刚强，我们就会失去信心的，你知道吗？但这个心，这个刚强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力量能够拥有的。阿们。因此保罗也知道他的教会的光景，他所牧养的这么多教会，他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关键性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跌倒了，害怕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的人生会遇到很多害怕的时候，你要起来像保罗一样，阿们。你要支取力量啊，阿们。你必须有力量，不然你里面不会有信心的。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我每天都用这个祷告为你、为我、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你知道吗？如果我的膝盖可以，我就跪下来，因为这个祷告开始是要我跪下来的。你每天要为你的家人、为你所爱的教会屈膝，你要宣告天上地上的各家从他得名，就是上帝、主耶稣、天上地上权柄都是你的，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让我的弟兄姐妹心里力量刚强起来。阿们。叫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叫我的先生、我的太太、叫我所爱的每一只羊的心里面刚强起来。阿爸阿爸们，这样可以使他们有信心，你可以住在他们的心里，耶稣你进去就没事了。阿爸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得到刚强是很难的吗？不然他不会这样说，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们心力量刚强起来。你不要以为心理刚强是一件小事情，是一件大事情，艰难的事情，否则保罗不用这样祷告嘛，对不对啊？荣耀是神本体，全然本体的彰显。神啊，你按着你的本质，你的一切来刚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弟兄姐妹们，你起来在神面前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需要巨大的信心。那么我们要相信神，你是我的亮光。阿们。阿们。你同时要求主给你力量去相信。阿们。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生命的保障。他到底在等候神的时候，他在相信什么？他相信上帝是我的亮光，带领指引我前面的出路。我相信你一定会指引我的出路，你会给我活路，你会指引我。阿们。第二个，我相信你会救我。阿们。你是我的拯救，对吗？而且你是我生命当中的保障。如果你说我要伸出信心的翅膀，那我告诉你，这个信心就在这里。你要相信这三件事情：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生命的保障。然后你要不断的在什么？那你说大卫一生当中一直是这样相信的，从开始打歌利亚他就这样相信的，你不觉得吗？当扫罗王，当他那个很大志的哥哥以利亚笑他的骂他的， 都跑掉的时候，大卫往前冲，欸，不是吗？他一直是这样，你没有发现吗？他一直是主动出击的人。现在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有这样的有信心的人，那牧师告诉你三个秘诀，好不好？注意啊，第一个秘诀你刚刚读过了，我们再来读一次。第一个秘诀是第27章的第四节，大家要一起来读，请。不断求问。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诗对不对？诗要讲的是意境吧？哎，是吗？这个意境你发觉它背后其实有一个，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他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珍宝，对不对？他一个都不要离开，对不对？他需要一直住在那里，对不对？他需要不断的跟上帝讲话，不断的求问，对不对？他要不断的在里面瞻仰上帝这个宝贝的美丽嘛，对不对啊？啊，你们开始有点懂了。为了让大家懂，我用爱情来讲，你就懂了。合一堂，大家在寻求恋爱的时候，辅导常常告诉你一句话：一个礼拜打电话，哈，每一次一个小时就好了啦。请问有没有人在遵守的？哈？那个电话开始讲的时候，各位好奇怪哦，好像粘在那个手上不会下来啊。诶，怎么一讲就两个小时了，有没有啊？诶，你们有点反应嘛，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是什么练重训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个电话变得很重。各位，当你很想跟一个人讲话，你很想亲近一个人，你很想在他的在他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哎，这代表的是你是不是很喜欢他，很珍惜他，是不是啊？侧面看也好，正面看也好，另外一个侧面看也好，看背影也好，哎呀，就是很舒服，是不是啊？大卫当他讲说我要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的时候，你们就懂了这个意思了吗？他背后好爱这位神，好珍惜这位神，好喜欢这位神，他根本就不要那个世界离开，对不对？就像我刚子追我太太的时候一模一样嘛，是不是呢？我现在还是一样哦。听你们，如果你真的要在神有大的信心，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你知道，当你很珍惜，你很想跟他在一起，你定睛于他，你真的好这样他的荣美，然后你好想跟他勾，对不对？我要求问你，是不是？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对不对？这样荣美，是不是？要不断求问嘛，是不是？勾就不断的跟他沟通，对不对？问他这些事情，你知道这样的情况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吗？你会更深更深的，比任何人都更深的认识耶和华是谁，对不对？是不是啊？亲密。带来深度的认识，深度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会带来巨大的信心，阿们。这个信心是有扎扎实实的内容的。你不是要大的信心吗？那你必须开始学习，不要跟神保持距离，不要这样做，不要做个仪式性的赞美的人，不要限制敬拜只在教会里。陪着孩子，这次陪他们去澳洲，躺在床上，一张开眼睛，开始赞美神，亲近神。弟兄姐妹们，你可以随时随在的赞美你的神，亲近你的神，你可以开口赞美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亲，你就可以渐渐的更深度的认识他。当你真的是抱着说我要认识你，像读情书一样的在读神的话语，因为我要认识你，你就发现神会把他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照亮你的心，他会把你心的眼睛打开，看见他话语中的奇妙，你就开始更深度的认识他。当你的心想要跟他亲近的时候，你会把握每一次牧师讲道，不会想嫌我讲道比较长，因为你要认识他嘛，是不是啊？你要更深的知道他多爱你嘛，对吧？你要知道他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嘛，对吧？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当你跟神，你愿意主动的刻意的，你就是要这样规划出时间的 要更开始一步一步的更深的跟他亲近的时候，亲密的时候，我告诉你，最大的受益者是你。因为这是一种全人的认识，你知道认识神不是知识上的认识而已吗？在整个希伯来文的字，我们这一次很有可能我们的同工全教会灵修会，我要跟你分享认识神这个重要旧约的主题。你知道认识神不是一种思想的认识而已吗？那太肤浅了。我们的神是全方位荣耀的主宰，太无限了。整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他在讲认识的时候，是全方位主观客观的体验，是全方位的体会。这个字甚至翻译成亚当跟夏娃同房，同一个字，同房这个字就是认识这个字。因此要讲得很清楚，我们必须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像你现在要刻意的要有运动，对吧？要刻意的减脂但不增肌，对不对？年轻人是减脂不增肌，年老人是减脂却要增肌。肌耐力因为我们都流失了，对不对？很多人说牧师你瘦了，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喜是哦，体重降下来对三高都好，对不对？但忧是我是不是已经肌肉流失了，不过流得蛮好的，从肚子开始流失是好事情。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让你要刻意的去做，阿爸阿们，刻意的开口赞美，刻意的去敬拜，阿们。曹文琪在进入开刀房之前开始唱一首诗歌敬拜，好不好？你开始可以敬拜的，你敬拜完了以后，赞美完了只有20秒你就可以进去了，对不对？很多诗歌可以唱啊。昨天早上带我们这群青年人7点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知道对年轻人来讲7点是要他的命啊。清晨7点这群孩子们跟我一起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说牧师今天不能跪啊、哦、因为我在澳洲啊铺街啊，你知道吗？铺街啊，啊就脚破了。我说我住在那里，但你们前面不要有人跪着，好像在跪我一样不好啊。我说我带你们唱首诗歌好不好，孩子们？他们好。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唱？这是一首敬拜的诗歌哦，是对谁唱的？在一生中最大的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是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更深地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是爱慕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张开口来唱，不要闭着嘴。我要更爱，操练操练，对他赞美，对他赞美。爱慕你是跟神说的，最大的是爱，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是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是服侍你，我要更服。如果你要跟神 亲密，以至于更深的认识他，让你更加的信靠他，让他喜悦，让你伸出信心的翅膀飞向他，穿越飞越一切的艰难。你必须学习开始用你的心来亲近他，赞美他，发展最亲密的关系。阿们。明天晚上牧师在祷告会，我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要带领你们来亲近神，学习刻意的学习怎么样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阿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加入。这是第一部分，我们珍惜神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跟你讲，如果你的信心要大起来，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大卫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来读第五节，预备，请。
有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第六节。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大卫有一样东西是很多基督徒失落的，这个人的信心为什么比别人好这么多？第二个秘诀，他的信心大在于这个人懂得感恩。阿们。第五节他讲出他感恩的内容，第六节他告诉你他是怎么感恩的。这个世界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就是忘记上帝的恩典，对吗？我现在告诉你，人生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不忘恩，数算上帝的恩典，定睛在上帝过往给我的这些祝福恩典上面。阿们。另外一条路是定睛上帝还没有给我的，一直没有给我，我求但上帝没有给我的，定睛在这上面，当他这样不数算上帝的恩典，定睛在上帝没有给他，他一直要没有给他，这种人他会开始进入一种负面的循环。这种人在一个正面的循环里，这种人在一个负面的循环里。我先讲正面的循环，当你面对困难危机很大的时候，你选择定睛在开始定睛在神的恩典，你开始数算过往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像大卫一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信心的翅膀就会开始张开，你就会开始经历上帝让你飞升，你就开始上帝帮助你可以飞越你的痛苦，然后你就开始冲出乌云，痛苦带乌云，然后你就看到云上的太阳，然后你就开始发现你越来越飞向神，从风闻有神进入亲眼见神，你的信心就大起来。当你的信心大起来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能够发现，哦，我就越来能够经历到上帝带领我得胜的恩典，因为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啊，阿们。当你信心大起来，你胜过更大的艰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有更多的赞美，更多的感恩，阿们。让你的信心的翅膀就从麻雀变成老鹰的翅膀，就飞得更高了，更不费力了，阿们。你就开始从自己飞变成老鹰的翅膀，可以看到气柱就过去，看到气柱就过去，你根本不用费力就可以，知道吗？老鹰能飞那么高不费力，就是他知道气柱在哪里啊，哪里有气柱他就过去，就上去了。这就不就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吗？如鹰展翅上的人是不费力的，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啊。我们今天要从麻雀变凤凰，麻雀变老鹰，正循环。另外一个负循环，天天定睛数算都是怎么办？这么困难，上帝你都不答应我。当你不定睛过数算过往，不定睛在神身上，不数算上帝的点，定睛在危机，然后都一再数算上帝没有给我的时候，你就进入一个可怕的吞吃信心的漩涡，越陷越深，然后你就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多的抱怨，越来越多的怀疑，然后就越来越远离上帝，有一天离开神。弟兄姐妹，你要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的，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定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然后呢，新约总是教育性的文字嘛，希腊字是教育性的文字，它很准确的告诉你，但希伯来文是描述性的文字，它用故事，它用很多的一些诗词，它告诉你，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他们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 你要感恩。阿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感恩什么。二十年前谢谢你遇见了我，拯救了我。哦，一个月前，好像，我坐公车的时候没有跌倒，没有破盖，啊。大卫的感恩要不要学一下？很有内容啊！看第五节，他为什么第六节要这样感恩呢？他第五节是这样子的：我早已患了他比暗暗的保守我。你知道暗暗的保守是什么意思吗？原文的意思很丰富啊。当希伯来文这样讲的时候，圣经这样讲，旧约神学这样讲的时候，他讲的是上帝把我珍藏在他最宝贵、最安全的隐秘处，知道吗？换句话说，暗暗的保守的意思是，你是我的珍宝当中的珍宝，因此我会把你摆在我那个最棒的保险箱里面，听得懂这个意思吗？神啊，我感谢你，我谁啊？你把我当作珍宝，而且把我保护的滴水不漏，固若金汤的保护我。阿们。你要不要为这个感恩？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是神心中的最爱。我呼求主帮助每个在艰难当中的人，要把握机会去为这件事情感恩。阿们。我们的心在艰难的时候是比较谦卑的，是比较柔软的，是比较敬虔的。这个时候你用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对他说谢谢你这么爱我，上帝会听到。阿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圣彼得教堂梵蒂冈旁边有一个教堂，一般人进不去的。师母跟我说一般人进不去的，对吧？他天花板有一幅画是米开朗基罗画的，两个手指，对吗？一个是上帝的手指，一个是亚当的手指，当中没有接触在一起。你知道亚当失去的是什么吗？当他不能够再接触神的时候，他失去的是所有。但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他要让上帝的手可以握住你的手，让你的手只要相信耶稣可以握住上帝的手，你知道你就得到了一切吗？我们根本不能没有神。阿们。苦难让我们再一次，这群已经得到神的人重新去经历、体验、看见我们应该数算这件事情。阿们。第二件事情，停止忽略过去，停止忽略过去。看下面一点，帐幕。你知道帐幕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吗？这不是会幕，不是敬拜神的会幕，这打仗的时候那个元帅的帐幕。元帅帐幕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神啊，你竟然保护我到个地步，你把我放在，你知道元帅的帐户外面是有很多保卫的人，对不对？是不是谁都能够被掳走，谁都能被打死，元帅不行嘛？所以打仗的时候元帅的那个帐幕是最安全的嘛，是不是啊？神啊，你竟然把我安置在你的这个元帅的帐幕里面，你说我安不安全？我怕什么？所以他说我还惧谁嘞？我还怕谁嘞？你这样懂得他说你是我的宝藏的意思了吗？接着我们看帐幕下面有一个字叫做高举。这高举不是尊荣你的意思，这高举是上帝把大卫安放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是扫罗的箭射不到的，是腓力斯人的刀丢不到的，是任何人只能看得到打不到的。这个意思这样知道吗？知道吗？是伊朗的飞弹射不到的啊，是美国的飞弹也射不到的，是巨浪3号2号1号都打不到的，是我们雄风飞弹也打不到的。这样你了解的意思吗？你所以他说我不怕，因为上帝你把我放得够高。我喜欢用诗篇91篇每天为你为自己祷告，你把我安置在高处。阿们。当我知道你的名的时候，你将我安置在高处的意思是这个，敌人打不到你，看得到打不到。 我们应该为这个感恩吧，阿们。你不要觉得你很你应该有危机意识，但你要有一个信心，就是你知不知道谁都打不到我？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没有，所以你要起来操练，对不对？阿们。你要起来操练，你要起来感谢，你越感谢，你越有这种信心。你走出去就你就不怕被出去被瓦砾打到，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们，你要感恩。他怎么感恩呢？第六节我们回来看。哦，还有一个磐石，对不对？磐石这个字代表的是耶和华亲自做你的保护者，你的人生就稳如磐石。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就是稳如泰山，你的人生稳了，安了，阿们啊。那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个感恩，我讲多一点。我觉得基督徒大概常常都不会感恩的、啊。那大卫，大家不断数算章节，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怎么做呢？他的感恩这么有内容，他怎么做呢？第六节告诉我们，第六节再来念一次，请。
灭了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弟兄姐妹们，感恩的人不能嘴巴闭紧，心里默默想而已。感恩的人要开口向神唱出诗歌，不管你是不是五音不全，你都要唱。开口是要扬声歌颂神，你如果读诗篇一直强调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具体的行动来感恩，阿爸们。我最喜欢看动作，就是我的小孩看到我的时候，爸爸伸出手来。如果我的孩子看到我，你觉得呢？我心里很爱你，你相信吗？今天我们信的神是活神，我不是说以理不重要，我觉得具体的表达非常重要。如果你是真心的，你一定会不一样，阿爸们。你要学习开口赞美你的神，阿们。洗澡的时候比较好啦，那个 echo 的声音很好，你只要不要吵到别人，你就赞美嘛，不是吗？是不是呢？你心里面感恩，嘴巴里面不会说出来吗？一定会说出来。所以每一次我们教会敬拜的时候，我都好希望唱诗歌。你知道牧师失去这个声音三个礼拜以后，我觉得我能够讲道，我能够赞美，是一个好大的恩典啊。如果你声音没有哑，为什么不唱？要赞美唱出来啊。第二个，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你要献上感恩的祭啊，不是吗？具体啊，主帮助我们吧，让我们的感恩不是虚无缥缈的，沾沾酱油的，以理式的，机械式的，随随便便的。耶稣喜欢我们用心灵诚实，在圣灵真理里敬拜神，阿们。那就具体吧。最后一点，呼求神。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常常什么时候最容易呼求神？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哦，永杰，什么时候？你刚刚讲的对啊，苦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对不对？现在升高三的时候，一定祷告会很好。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哦，这个不太好。有一种朋友，无事不登三宝殿。如果这个是你的朋友，你觉得你想要交吗？你会跟他关系好吗？你会想他答应他吗？你会把他养坏了，你知道吗？那如果一个基督徒每次来找上帝都是，哦，上帝求你怎么说，你会把他当朋友吗？你喜不喜欢他？他喜不喜欢你？你为什么都用头摇头点头来回答我问题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不断的祷告就好像不断的在练肌肉一样吗？当你不断呼求的时候，你的信心的肌肉会变得很强大。你知道不断的祷告是让我们更加的会明白上帝的，跟上帝在对频，你知道吗？频道都不一样，不是改变上帝的旨意，是改变你的心里面的想法哦，跟神对标，对接。因此，我们平日就要起来操练不住的祷告，神在基督耶稣里定的旨意，常常喜乐。而且你的祷告不要落入自我中心的祷告。 耶稣说，你如果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要的信心什么都给你了啦。阿们。因此开始要学习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你信心的翅膀张开了，信心的大能临到你。阿们。当你不住祷告的时候，你的神在你面前，你的心会欢喜，你的灵会快乐，你的肉身会安然居住。这是大卫讲的，我把我的神摆在我面前，我会经历喜乐。弟兄姐妹，我要呼求主帮助你，如果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那么不住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的心会有喜乐。阿们。因此我们要起来操练祷告，而祷告的时候会让我们远离被世俗化的可怕的影响。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很容易世俗化，很容易爱世界，很容易跟着世界走。但你如果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这是得胜撒旦属灵战争的关键。我每天早上起来一定会用以弗所书第六章来祷告，神啊，我要靠你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我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对不对？所以我每天早上站稳了，以真理带着带有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左右，穿在脚上，拿信心当藤牌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盔，拿着圣灵的宝剑，然后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传道人祈求，使我们得到口才，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照着我们的本分放胆讲落。你一定要祷告啊，你不祷告 你的信心不会起来啊，你会被撒旦打了个半死啊。祷告 就是攻击嘛，不是吗？祷告让你远离世俗，得胜魔鬼，胜过谎言。弟兄姐妹，就有一句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请。八章十四节可以出来了吗？好，请。
又在你都全力设立防疫，你都人就都恢复大卫，大卫如若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注意，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
得胜。
这句话对大卫一生的注解你一定要明白。他讲的意思是说，大卫一辈子百战百胜，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是军事天才，是因完全完完全是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与他同在。阿爸们，是神不是他。因为这是我们对大卫一生当中注解非常重要的真理，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阿爸们，你这一辈子可以从今天开始拥有大卫的信心，像大卫一样百战百胜。你可以，重点在于你的信心到底是相信你自己，凭着自己的势力才能，还是你相信神能？阿们。让我们今天有在这边从大卫上看到一件事情，不是大卫多厉害，是耶和华神。阿们。最后了，提醒大家，在历代志下二十章的时候，有一个王叫约沙法王，他突然之间发现一场战争要临到他，他完全没有想过。摩押、亚门连接周围的人聚集了比海沙还多的军队来攻击犹大王国。这个时候他惊恐万分，他知道他完了。因此他的做法是，他召集所有的犹太人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无力抵挡，我们只能仰望你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我们无力抵挡，我们只能仰望你。然后神就差遣，你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个人很会作诗的，叫做亚撒，对不对？亚撒的子孙有一个当中，他是先知，就立刻神透过他回应他说，神会救你们。然后他们整个，然后约沙法就带着所有的人跪在神的面前，伏在这边说感谢我们的神，然后他的感恩有行动。他就告诉他们商议说，明天我们去打仗的时候，神说他会帮我们打，会赢。那我们明天出去的时候，把谁摆在前面？四班啊，赞美神，大获全胜。自己那边敌人打成自己打成一团。你说牧师，这是几千年的事情，但我告诉你，1940年 希特勒用闪电战术把英法联军逼到敦刻尔克的北边，就是北边的敦刻尔克。那个时候整个大西洋如果要去英国，退到英国，首相丘吉尔他说我最多只能接回来3万人，而那边有33万多人。丘吉尔说我只能接3万，你可以去查这个历史，因为我反复查这个历史。他说我只能接3万，我们的这样的海浪，这样的风险，我们只能接3万，我们动用我们英国的这些。这个时候乔治六世他们的国王在5月6号，他我定定5月6号为我们英国全国的祷告日。乔治六世就在这个时候他登高一呼，5月6号是我们英国的祷告日，大家起来祷告神吧。那一天全英国各地的教会充满了祷告的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教堂很有名叫西敏寺，对不对？记载那天西敏寺是进不去的，大排长龙。神就施行神迹。他们祷告完之后很奇妙的发生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希特勒竟然突然间宣布飞机不要轰炸，坦克不要攻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第二件事情，整个大西洋要回到英吉利海峡，要回去的这个海峡，突然间滔天的大浪变成平静的海面。所以英国可以用所有他们能用的船，法国北边所有都可以用。第三件事情，突然间暴风雨袭击德国军用机场，他们飞机飞不上去，争取了2-3天的时间，据清楚的统计，英国渔船也出来了，能动的船全部出来了，接回了338,000左右的兵。这是一个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终局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救援行动，撤退行动。弟兄姐妹们，起来珍惜神，刻意的发展跟他亲密的关系，深度的认识他，起来数算上帝的恩典，钉在身上，进入正循环，可以展开信心的翅膀。起来开始不住的祷告，尤其是关心神的国度，求他的国，求他的力。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巴不得每一个人在身边开始做一个决定，让我们开始追求我要更深的信靠我的神。我不能就这样信靠他，我要起来像大卫一样相信我的神。我相信什么？第二、第三节告诉我们，我相信我的仇敌必败。第二，我相信我的心必然安稳。阿们。求主帮助你，透过珍惜神、感恩神、呼求神，让你得到这样的信心，让你可以展开信心的翅膀，飞越一切的现在的艰难，经历你的神，像大卫得胜直到见他面的日子。同心来祷告，请。今天我们可以握住神的手，就在今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用信心来唱。
关系已经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 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你不比我柔弱，我这耶稣的身有的身，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
深长相伴，
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这么珍惜我们，天父，你把我们当作珍宝，我们今天要起来把你当作我们的至宝，帮助我们更深的更深的珍惜你，更多的起来感恩感谢你，也帮助我们常常定睛在你过往在我们身上给的丰富的恩典，呼求你帮助我们起来，求你的国你的意开始起来扩张我们祷告的广度深度与高度，让我们成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使我们得着信心的翅膀飞向你，超越一切，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们请坐，愿神祝福大家。